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鼓励我认真发正念，我的天目是关着的，对师父要求大家重视发正念一直没有特别的重视起来，直到有一次我从一种奇特的梦境中醒来，才悟到这是师父在点悟我，我应该严肃认真对待发正念了。从那之后再也不敢有少许懈怠。梦中我身处荒山野岭之地，眼前昏暗无光，满地枯草落叶中数座坟冢更显荒凉，天地间死一般的寂静感觉毛骨悚然。我立即心中默念正法口诀，还没来得及单手立掌，瞬间荒凉之地改变成了大花园，茂密的小草像绿色的地毯铺满整个花园，盛开着朵朵美丽的小花，更显翠绿小草生机勃勃。花园的中间是一个开满了五颜六色鲜花的大花坛，通往花坛的小路洁净平整，整个环境优雅清新，无比美好，使人感觉安静祥和。师父教我看到发正念后的变化，增加了我发正念的信心。发正念在急速地铲除邪恶的同时，归正偏离大法的一切生命。以前只知道发正念是在铲除邪恶，而没有悟到也是在救度众生，是慈悲的表现，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而且还要做好，才能善解一切冤怨。师父还让我看到瞬间变化，不只是我体内的变化，还对应着更大的层层的宇宙的变化。尽管这些我们是看不到的，同时也悟到师父教我们修好自己的重要。越纯净的思想，造出的物质越精美，思想纯净，使出的神通威力越大，更有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当然，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离开大法，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连我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业力，都是师父为我们承担着。师尊只要我们在大法中不断纯净的慈悲的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另外空间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新宇宙的标准就更无从得知，一切都是师父的无边法力的展现。师尊让我在法中不断的洗净并加持正念，梦中看到的美好变化一直鼓励着我发正念的正悟。这几年发正念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宇宙中拜物需要大法弟子去灭净， 大法的福音需要大法弟子助师去传播，那生命的期盼使我一点也不敢放松。我在家尽量的每个整点发正念，每晚七八九整点解体当地参与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阻挡众生得救的乱神，清除610公安系统及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停止对大法的迫害。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同时与同修切磋，希望我们四个全球整点发正念外，平时在家整点也坐下来发正念。同修相聚时，也是难得的发正念的好机会，不要错过。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精进实修救度更多众生。我是2002年6月得法修炼的大陆大法弟子，几年来坚持努力赶上正法进程，现将自己修炼中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以便大家共同提高，共同精进，不要被各种观念封住我们的智慧，要正念正行，一切按照师父要求去做，救度更多的众生。一、同化大法得法。2002年春天，中华大地被乌云笼罩着，大法蒙受千古奇冤，善良的大法弟子被迫害。一位大法弟子把大法资料放在我家里，包括一本转法轮。当我通读一遍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人如何修炼的天书，是真正能让人返本归真的大法。今天师父给我送上门来了，现在不修，等待何时？我庄重地对着师父说，尊敬的师父，我要修炼大法，跟师父回家，请师父度我。我发出这一念，激动不已，泪流满面，从此我坚定地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学法，我牢记师父的教导，要求自己在修炼上要勇猛精进。我如饥似渴的学法，每天能学多少尽量多学。可是面对所有的大法书籍，我一时难以理解，真是束手无策。暑假到了，我想了一个学法的办法，把师父所有的讲法按日期排列，一本一本系统的学习，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学完一遍。这对我理解大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几年来，我坚持系统学法8次，通过学法，我由浅入深地认识大法，理解大法，最后达到不断同化大法。我坚信师父的话，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弘一二，精进正悟。我认为背法是同化大法的最佳方法，为了赶上正法进程，更好地正视大法。为了赶上正法进程，更好地正视大法，我首先把《弘银》和《精进要旨》中短的经文背下来，然后利用2个月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下来。下面谈一下背法的体会。刚开始背法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困魔，拿起书就困，眼皮抬不起来，一闭上眼睛就睡过去。面对困魔的干扰，我没有动摇，一遍又一遍地发正念铲除困魔。我坐着背，站着背，走着背，大声朗读。一周之后，我战胜了困魔，闯过了这一关。接下来，咽喉肿痛，口干舌燥，声音沙哑。我不断地发正念铲除干扰，一边喝水，一边默背。几天之后，终于闯过了这一关。背到第7讲时，我牙痛难忍，左侧脸肿得像个馒头，我的嘴已经张不开了，而且一阵更比一阵疼。我发正念铲除，在心里默背，背着背着，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背不下去了。我跑到了雅所，医生不在，双门紧闭。我忽然悟到，自己上了恶魔的当，师父要把我们渡上去，而旧势力就是要把我们拉下来。我背法就是要同化大法， 我马上回到家里发正念，不顾疼痛不停地背。几天后疼痛消失了，脸肿也渐渐消了，最后我一鼓作气把法背完。我背法最大的感受是无穷无尽的法理，随着一遍一遍不停地背诵，大法背后的佛道神都展现给我，我感觉自己在修炼的道路上提高了一大步。二，坚定实修。由于我是720以后得法的，基本上是自己学，一般没有与老同修交流的机会，但是我坚持看明慧周刊，以法为师，做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我相信师父就在身边，我从没感到孤独寂寞，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感到自己很充实很快乐。修炼前我很执着看电视，修炼后有一天自己又忍不住打开电视，当我看得正入迷的时候，忽然剧中人物不见了，银幕上出现了四个红色大字，性命双修。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去此执着。我闭了电视，捧起大法书对师父说，我一定能割舍掉这一执着，利用一切时间学法，直到今日再没犯过。从我得法那天起，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走到哪里讲真相到哪里，当救度众生需要资金，我就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积蓄，当需要正视大法时，我就挺身而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三，真诚坦然地给亲朋讲真相。过去我哥练过大法，迫害开始他就不练了，我主动找他，帮他坚定正念，重新走进大法。我的姐妹、嫂子、侄儿也经常听法，在我的亲朋好友中，我真诚坦然地遇到一个讲一个，退一个。由于我的修炼给我的家族带来了光明，我在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上班，经常随时随地给同事们讲真相。在办公室里，人们一谈到大法，我就站出来证实法。领导刚传达完上面的文件，我就在下面讲真相，揭穿共产邪灵的谎言。我把红银抄下来传给同事们，同事们有的把做人输到手机里，我借助非典时事随时讲真相，劝三退。由于正念正行，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给我正视大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有一次我正在监考，教室里静悄悄的，我的心里默背《论语》，突然看见门口站着十几位领导，一位领导气势汹汹训斥我工作失职，考场像市场，我当场被刷了面子，受到了委屈，但我很冷静，知道他在帮我过关。事后我来到这位校长的办公室，说明那天是隔壁办公室的老师在谈笑，校长听了很惭愧，我告诉他我是修真善忍宇宙大法的，那天你还帮我过了一大关，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我们谈了很久，直到他明白大法真相。作为教师，我努力把真善忍融入到日常教育教学中，引导学生遵照大法去要求自己的行为。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相，有一个学生举手说他爸爸是抓法轮功的，我当场给学生讲真相，一一解答学生心中的疑惑，消除了他们对大法的错误认识，学生得救了。几天之后，明白真相的校长对我说，有家长打电话反映你的情况，让我挡回去了，你以后再讲时要结合教学内容讲。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以后要注意方法，注意安全。我教八个班的课程，每当课前我就给学生放普渡济世的乐曲，音乐回响在教室里，打动着每一位学生的心弦。二十几年来，我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只要我碰到了他们，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包括学生升学聚会我都参加，不放过每个机会，消除他们不好的思想，启悟他们善良的本性，给他们指明一条金色的路。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村的学法小组。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们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恶党给破坏了，学员们十分痛心。虽然后来都有恢复集体学法练功的愿望，但是怕心重，感到压力大。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从法中找到了答案。通过学法认识到，怕心就是私心，这是旧宇宙的生命特点。新宇宙是为公的，为他的。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去掉最后的执着。大法弟子只能走师父给安排的路。在2003年秋收结束后，学法组终于建立起来了。怎么才能学好法？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的，要严肃对待学法，把师父法相、法轮图挂在正墙中间。为了达到尽心学法，我们轮流念，每人念两或三段，有瞌睡的就互相提醒。为了去掉贪睡、懒惰心，冬天早晨3:55到5:55练功，6点发正念，发完正念回家，现在都参加全国晨练，从不间断，而且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很多新学员入门呢。现在已有3个学法组，有一个30多岁的新学员是媳妇，她在自己家里成立了学法点，到她家学法的都是以前没有走出来的老学员。有一位86岁的老年学员，没练功之前满身是病，越吃药越严重，练功以后再也没吃过药，有一次摔倒在自己家院内，家人吓坏了，要送他去医院。他说没事儿，自己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去了学法点。他跟同修说腿疼，同修告诉他心中要有强大的正念，想我是神，没有病，腿疼不承认。通过向内找，老人认识到是自己没有放下对亲人的情，叫邪恶钻了空子。当他把心放下了，2天就恢复正常。还有一位同修给人帮工拆房子，墙倒了，把脚砸坏了，脚尖朝后。他当时心想，我是练功人，没事儿，自己把脚正过来。到学法点与同修切磋学法练功，向内找，知道自己近一段时间学法练功松懈了，3件事也不做，混同常人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找到问题后，7天脚就恢复了正常。这说明学法组确实是能够使大法弟子真正实修的环境，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谈一谈做3件事的经验和教训，比学比修，提高得快，促使每个同修严格要求自己。有矛盾认为是好事，各自向内找，把不好的心暴露出来，修掉它，提高上来。所以我们村的老百姓、村干部基本都三退了。有一位外地同修说，你们村的环境和720前比，除了没在外边练功，基本都一样了。我们说，师父都告诉咱们，环境得自己开创，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和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邪恶没有最后除尽，我们也不能懈怠，要严格要求自己，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平稳走好每一步，做好3件事，早日提高上来。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以慈悲于世人的心态讲真相，抓紧救人，持之以恒，实现资料点遍地开花，提前制作教师节相关内容的传单或小册子，关于制作真相光碟的建议。首先请听浙江大法弟子的以慈悲于世人的心态讲真相的体会。我们在这七年讲真相的历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动讲真相，到后来主动揭露迫害，再到现在的主动劝三退救度世人，在真相资料这一方面，开始我们都直接下载真相资料打印散发，后来我们自己编辑真相资料，到现在更主动的、更具体的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制作真相资料。各种形式的真相资料就是大法弟子在人世间证实法的见证。真相资料内容的改善体现了我们大法弟子修炼境界的提高，也体现着我们从被动反迫害到主动救度世人的转变。有一次我在马路边的车上放小光盘，为了保证车主肯定能注意到真相光盘，我一般把光盘放到驾驶员一侧的车门把手上，有的车型车门把手没法放，我就放在前挡风的雨刮器上。有一辆小面包车，我把真相小光盘放在了前风挡，当我从马路对面往回返的时候，正好看见那辆小面包车的车主回来，因为担心车主看不见光盘或不愿拿光盘而丢在地上，我就静静地站在马路对面看着。车主上车后只顾和旁边的人说话，没有看见前风挡上的光盘，就发动车要走了。我担忧着看着车主，想他可能会错过明真相的机会。忽然，他的车子刚起步就熄火，再启动，起步，依然熄火。这时车主的注意力才转移到前面，那一瞬间我的内心震动很大，我不清楚这是正神在起作用还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在起作用，但我忽然对大法修炼出的慈悲有了一点认识。以前总以为修出了慈悲心后将是一种伴随着宏大气势的样子，现在我知道那其实是很平和的一种状态。我想起了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关于慈悲的悲字讲的法。师父说，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我的粗浅认识是，慈悲是超越人心的，是一种纯正无私的状态。人常说慈悲心，我的理解，慈悲其实不是心，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无私无我善的一种存在状态，它是神圣而殊胜的。和面对面讲真相一样，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提高的过程。当我们以慈悲于世人的心态讲真相时，讲出的话就是平和的，说服力也强，做真相资料也是一样。我重新编辑真相资料时，内容由原来的慷慨激昂变得平和下来。这样一来，我发现讲真相容易了，因为我不再强加自己的东西给别人，我只是平和地救度世人，实际就是不再合法拧着劲儿了。这几年，我们一家三口，我的妻子、孩子，在工作、生活之余来做讲真相的事。我们从毫无各方面经验开始的，有了电脑，学会了用代理上网，下载资料，打印制作，然后出去发资料，口头也讲真相。后来，由于不重视认真学法，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了迫害，讲真相和学法修炼间断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大法已经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更重要的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弟子， 师尊看到我渴望看到大法信息的心，使我不经意间神奇地直接到了青州网，下载了破网软件，然后看到了明慧网。从此我走回了正实法的洪流中来。没想到这个过程，师尊对弟子时时的照看和慈悲的救度，都会使我热泪盈眶，也督促我不断精进。酒瓶出来后，在新的正法形势下，救度世人，劝世人退出中共恶党及其附属组织。在劝三退时，一方面要清除对方背后的邪灵因素，使其本人清醒起来，又涉及对方的切身利益，要其有个明确的退出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在有强大正念的同时，还要细致耐心，智慧地注意讲真相的方式方法。在劝退过程中，我最大的教训是不能抱着常人之心去做救度众生这样神圣的事情，而应该是出自于对众生的慈悲，用修炼人的正念去讲真相，救度世人，用人心或修炼人不该有的心去做修炼人的事，就会出现麻烦。一次，我在我单位的基建工地上看到一个小伙子，他盯着我看，好像熟人的样子。当我办完事后，我看到他在那儿一个人干活，我就走到他跟前，准备给他讲真相。但我边走边在脑子里闪了这样一个念头：这小伙子长得真壮实，也好看，这样的人就到我的世界里很好。然后，在给他讲真相劝退时，效果就不好。他也讲了一些恶党有多坏的认识，但回避退团。更想不到的是，过了大概两周，单位领导找我，问我让工地上的人退团的事。原来那个工人听了我劝他退团，很紧张，可能为了开脱自己，就去报告了我单位的一个人。我当时大吃一惊，但随后我用正念对待，最后领导没有扩大这个事。当然，以前我们领导已经听到了海外弟子讲真相。我明白，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刻。实际上，常人的理也讲不可以貌取人。而作为修炼人，更应该超越常人的理，用宏大的慈悲对待众生。愿所有的大法弟子在法中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望，不虚度千万年化来的这段机缘。个人粗浅认识，请指正。
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退休在家弟子抓紧救人持之以恒的故事。一个内退在家的大法弟子，三件事做得很好。他每天早上3:50起床练功，6:00发正念学法，上午讲真相劝三退，下午在家学法，每个整点发正念，晚上参加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他有时发资料，但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他人心少，只存一个正念，就是多讲多救人。由于他能静下心来用大量时间学法发正念，思想变得纯净，融于法中，正念强大，所以虽然只用上午半天时间讲真相，但效果很好，有时一上午劝退好几个或十多个人。2年多时间，只有4天没有劝退人，其他时间天天有，经他劝退的大约有4000人左右。早上出门买菜，他看机会跟人讲，看跟自己同一方向走的又不急着赶路的人，就跟他一起走，边走边聊。有时不是同路的也跟着别人走，
说通了再返回来。路边的小商小贩边买他们的东西，边凑到耳朵边说悄悄话，遇到的熟人热情地笑眯眯地迎上去，遇到过马路等红灯，见路边有一小贩儿，马上弯下腰讲开了，绿灯亮了，那个小贩儿也答应三退了。这个菜场讲完了，转到另一个较远的菜场。11点多回家时，提着菜，带着写完三退名单的小纸条满载而归。天天如此，持之以恒。在讲的过程中，他不带个人观念，只存一念：救人，救人，救人。语气温和，诚心诚意，完全为着别人。在别人说话时，自己就发正念，求师父请十方正神相助。平时发正念时，总有这一念，解体所有人空间场内外的乱神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阻碍所有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他在讲真相时，不被常人的态度所动。有一天，他给本地一看守所御医讲真相，劝三退中，那人根本不听，态度恶劣。他不灰心，经过三次谈话，终于把那个御医劝退了。在一个商店门口，给一个坐在地上的农村人讲真相。还没讲完，从店中突然冲出来一个男人，凶狠地对他吼叫，说些反对大法的话，引得周围的人都来围观，大伙儿都盯着他，空气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一害怕，可能会被举报，会带来危险。如果一走了之，那个农村人不但没听明白真相，而且又听到毒害的声音。同修此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想到那个农村人。如果今天不把他讲明白了，他可能以后再也不愿听真相了，那不毁了这个人吗？于是他就站在原地，心中请求师父帮忙，求十方正神相助，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一会儿，他发现吼叫的男人不叫了，进店了。于是他又接着讲，直至农村人彻底明白了。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退出恶党，我们都应该更加努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努力实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体会。这一年多来，我这个从未摸过电脑的人，在师尊的慈悲加持呵护下，在资料点同修的帮助下，我不仅学会了打字、上网、下载、打印、刻录等技术，而且还帮助其他同修先后建立了9个家庭资料点。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一年多以前，资料点遍地开花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很多同修都处在一种观望等靠要的状态，有资料就发，没有资料也不过问，曝光邪恶，搜集恶人信息，好像与自己无关，哪怕自己想到了也不会去做，认为那是协调人的事。我看到这种状况感到很不对劲儿。通过学法我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三件事，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从自身做起，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向资料点的同修学习技术，承担了本地小范围的资料工作。去年某月，本地有一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其中一名同修被抓，另一名流离失所。资料点原来承担着800多名同修的资料工作，光是明慧周刊就200多本。一下子这些事儿都压到我这儿。那段时间我很忙，学法发正念都不能保证，心也急起来了，老爱发脾气，不能保持祥和的心态。我想，不能总这样啊，这不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吗？后来师父发表了2005年旧金山讲法，师父讲，你们面临的情况当前就是这样，大家正念强，协调的好，路走的正，一切都会好。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
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修炼的方式大道无形吗？就包括他们讲真相做的这些事情也是这样。通过学法，我进一步认识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意义。大型资料点统一运作，统一印发传递资料，无论在安全、时间、周转等方面都有许多弊端。资料点太大了，搞技术的同修也是够忙的，能有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吗？其实这里存在着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主动出来做资料的同修少，因此资料点遍地开花难以实现。资料点负担重，邪恶易于集中破坏，一旦破坏损失很大。我们地区前几年有两次都是大型资料点被破坏，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同修被非法抓捕，有些同修至今仍在狱中，正法已经是在最后了。资料点遍地开花，不仅可以减轻资料点同修的压力，让他们有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让邪恶无空可钻，更好地救度众生，达到整体升华的目的，而且对个人来说也是修炼提高的机会。我找到资料点被破坏那个地方的同修甲，和他在法上切磋。一开始同修甲还认为资料点大，自己做的事多，是做得好。我就谈到这不符合师父讲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原则。如果有条件的同修都来建立家庭资料点做资料，那么一方面同修在做的过程中去掉很多执着心，在正实法中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资料点同修的压力，让他们有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让邪恶无空可钻，更好地救度众生，达到整体升华的目的。认识提高了，我和同修甲分头去找一些同修在法上切磋。一开始由于心态不对，不是看这个心性不行，就是看那个条件不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后来通过学法，我改变了自己的固有观念和狭隘的思想认识。同修只要有热心想做，我都帮助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提高。我请资料点的同修帮忙购买机器设备，又不断地向他们学习技术。可以说，如果没有资料点同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恐怕一个家庭资料点也建不起来，更不要说资料点遍地开花了。对于新建的家庭资料点，我手把手地教他们技术，有的同修怕学不会，我就鼓励他们。对于老年同修，我就买操作比较简单的一体机，做复印资料的工作。当然，这个过程也很不容易，有的同修本人修炼，家人不修炼，不支持。有个同修就利用丈夫上班的时间做，也不少做，一本本精美的酒瓶做出来了。有的同修一家人都修炼，可家人却不支持做资料。我就和这样的同修在法上切磋，后来他们也都加入进来。有一个同修只有小学文化，以前是力工，对电脑一窍不通。我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做资料，现在也承担了一个地方的资料工作。为了便于同修学技术，我还把怎样用电脑打印周刊、小册子、周报整理成文字打印出来，这样同修能更好更快地学打印。我从实践中体会到，不能只看同修表面就认为行或不行，有时自己认为行的同修却不肯做，甚至有条件也不愿付出，可自己认为不行的，通过交流切磋却做得很好。所以不能看表面，而且对于新成立的家庭资料点，在同修的心性上、安全意识上、技术上和购买耗材上等，都应该全面加以指导和帮助。我们先后建立的这些家庭资料点分散在各个地方，根据情况，有的点承担一个地方的周刊和资料，也有专做酒瓶的。同修们各自都在发挥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作用，同时在心性上也在不断的提高。小资料点的好处是在自己家里，安全隐蔽，承担的量小，用多少做多少，随做随发，同修能够有时间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好三件事，邪恶很难钻空子。在做资料的过程中， 我还可以不断地去掉怕心和各种执着心，自己提高也很快。师父让我们走大道无形的正法之路，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其实建立家庭资料点并不难，关键是同修能不能改变常人的观念。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大法弟子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邪恶就无处躲，无处藏，灭的就快了，正法进程也就快了，就会有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在正法的最后，我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够克服困难，建立更多的家庭资料点，真正的达到资料点遍地开花，不给自己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留下遗憾。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建议提前制作教师节相关内容的传单或小册子。距离教师节只有两三周了，建议有能力的同修提前做好教师节相关真相资料，以便为有条件给教师讲真相的同修提前做好准备，更有效地救度教育界的众生。中国大陆的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不高，很多教师用大量的业余时间讲课赚钱，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还有毕业班的教师升学压力大，整天忙于教学，即使见到真相资料也没有心思看。再加上教育系统对师生的毒害很深，为尽可能的救度他们，建议家中有学生的学员放下自我，尽可能的通过各种符合常人状态的方式，近距离地去接触他们。比如说孩子考上了高中或者上了大学，到老师家中真诚地致谢，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下讲清真相促三退，或者与孩子的业余辅导老师接触，在非常祥和的环境下慈悲救度与自己孩子相关联的教师。也许我们这一世在正法时期有个正在念书的孩子，可能是为了救度与孩子接触的教师，这也可能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不要辜负了众生当初下世前对正法以及对我们这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因最近接触到许多教师，看到他们虽然深受邪党毒害，但是本性尚存，他们思想中有错综复杂的党文化，需要我们用心去理解他们，解开他们的心结，从而救度他们。知识分子有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渴望，有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他们一旦明白了真相，会非常理性，而且会主动传播真相。正因为这样，邪党才疯狂地迫害教育界的大法弟子。有些学校等单位，受迫害严重的大法学员已经失去了教师的岗位，即使在职，受环境的影响，在人心戒备森严的工作环境，也不太好发挥讲真相的作用。所以建议有学生的家庭，不管是学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希望这些身份的同修尽一切可能救度教师。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关于制作真相光碟的建议。前几日，我收到同修们制作的真相光碟，我用电脑打开一看，里面的内容让我有所不解。这本光碟没有经过特殊的包装，只用油性笔在光碟表面写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而里面内容与外面的标题毫不相干。当内容介绍法轮功是什么时，这位同修采用的是九评共产党中的内容，并且用软件重新分割、重新组合。
并且内容中多截取自九评共产党，并且还对新年画真相进行了修改。在这里我谈一点体会，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对光碟的选材问题上，我们最好采用明慧网、放光明、新唐人电视台上的内容，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做真相资料，我们更希望同修们能多多的做，但我觉得最好当地同修能够多交流交流，把一下关。如果特别好，值得推荐给其他同修使用的录像，可以上传到明慧，请明慧同修把把关。同时对新唐人电视台中的内容适当选取，也不要盲目选，毕竟我们光碟空间有限。我们要考虑让众生了解全面的真相。我看到很多同修制作的真相光碟中有戏语人生的节目，我觉得戏语人生节目可以制作，但我看到有的光碟中戏语人生节目不全，有了上集没了下集，有了下集没了上集，我们能否在内容上让真相资料完整些。二，内容上，一次我发现一位同修制作的真相光碟里共有五块内容，其中有两块介绍的是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我觉得这个比例是不是大了些，我们应该平衡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其实我们可以把软件的使用方法以电子书的形式刻录到光盘里，就可以腾出这个空间来安排别的真相资料。对于上面提到的关于截取组合酒瓶的方法，我不敢多说什么，但我觉得不应该将酒瓶分割，在做真相资料时酒瓶都不能单张发，更何况分隔开了更不可以。如果要介绍法轮功是什么时，可以取材于放光明和明慧网啊，非要从酒瓶中截取吗？有同修问过师父关于酒瓶可否简短点的问题，师父给予了否定答复，所以这样做是不可取的，望同修们能三思一下。三，关于真相光碟的包装问题，我看到我接到的光碟中大部分没有包装，也没有目录，只是用油性笔将标题写在光碟表面上，我觉得我们可否在这方面改进一下。我们要珍惜真相资料，如果我们都不珍惜的话，世人会珍惜吗？最起码在封装光碟的包装里放一张目录，让世人知道这本真相光碟里的内容有什么，从而让世人有兴趣看。我们做的是不是有些不足呢？建议使用光盘打印机打印光盘封面。有的同修写的标题跟光碟里面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让接受光碟的世人怎么想？我们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有做到，也可能同修们做太多的光碟放乱了，也可能同修们过于劳累忘了次序，这都有可能。毕竟做真相光碟的同修们很不容易，但是别忘了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我们有这个责任做好这一切。我希望我发现的问题能够引起同修们的注意，同时我也要这方面做好。说到根本，我们的目的是让世人了解真相，退出中共邪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勇猛精进，做好这一切。
节目的最后，请听两个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故事。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学者文学家纪晓岚的作品，他在书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神佛的存在，宣传神佛有益于世道人心。阅微草堂笔记卷七中写了两件实事。第一件事是韩守立的妻子于氏平时侍奉他的姑奶奶特别孝敬，乾隆庚辰年姑奶奶双目失明了，他千方百计的求医都治不好，便又虔诚的祈祷神佛，还是无效。 这时有个生性狡猾之徒欺骗他说，你割你身上的肉去点神灯，这样祈祷神佛就可以治愈你姑奶奶的眼病。于是为人忠厚，不知道那人是故意欺骗捉弄他，竟然真的割肉燃灯祈神。那个骗子在外面大为取笑，没想到十多天后姑奶奶的双目居然复明了。纪晓岚就这件事分析评论说，于是上当受骗而割肉祈神是愚昧的行为，但是他的愚昧中包含着对神佛的虔诚和对长辈的纯孝，他的虔诚和纯孝终于感动了神佛，神佛帮助了他一下，他的心愿就实现了。这件事看起来无理无知，但里面却包含着智理啊。按那些不信神佛的人的理论讲，有些事是不会有的，是不会出现的，但事实却在，它就是出现了。仔细想想，这种事实的出现它仍然有道理，因为神佛是有超自然能力的，只是某些人太固执己见罢了。纪晓岚写的第二件事是，有个乞丐名叫王希圣，双腿瘫痪不能走路，用双手撑地，一点一点地移动来走路。有一天，在路上拾得一个包袱，内装200斤。他移到路边草丛里，把包袱隐藏起来，坐着不动，专门等待拾金者的到来。过了好一阵儿，有个商人名叫张继飞，仓皇地赶来寻找。王希圣问他找什么，经过叩问，寻物者所讲与失物相符，王希圣就把这包财物归还给了失主。张继飞要分一半金子给他，王希圣不肯收受，张继飞便把他接载回到自己的家中，表示愿意赡养他一辈子。王希圣说，我的身体残废是老天根据我上辈子的过失所给的惩罚，我如果违反天意在这里坐食享福，将会遭受到更大的惩罚。于是他毅然离去。后来有一天，王希圣困卧在一座神庙里，睡梦中忽见一个醉汉来拉他的双脚，拉得很痛。醉汉走了以后，他的腿却便恢复了正常状态，行动自如了。王希圣活到乾隆己卯年才去世，纪晓岚还特地写明，张继飞是我家长辈的熟人，我见过他，这件事就是张继飞亲自对我讲的，树之甚详。接下来作者继续写道，王希圣的善行应该受到善报，但他以命自安，不受他人的回报，神佛把他的善心看得非常珍贵，就用醉汉拉脚这种方式予以回报。这件事和上面的那件事也是看起来无理，实际上不也是内涵至理吗？纪晓岚的意思是讲，有些人不相信这类神奇之事，并斥之为无理，其实他们是事实，并内涵至大之理，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当然也就是至理。再接下来，纪晓岚笔锋一转写道，有一位前辈名叫葛介周，他批评当地县志编修馆的编修人员把上述两件事写进县志之中，是荒诞不经，是违背写史之法。纪晓岚严正地指出，县志写出本县所发生的典型事实，全书皆体例严谨，具有实法，其载此二事，正以见皮肤皮肤足感神明，用以激发善心，砥砺博俗，这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写了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真实的事。 纪晓岚的这篇文章采用了加叙加意、叙意结合的手法，驳斥了不许写神奇之事的观点，即无神论的观点。葛介周是他的前辈，纪晓岚在大是大非面前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表现了他坚持有神论的信仰和济世救人的态度。总之，纪晓岚的这篇文章，他的主题思想用现代语来归纳，就是事实俱在，相信神佛和宣传神佛都是正确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